好，当孩子小的时候，那总是会向父母要这要买这要买那，那父母的回答是什么？妈妈，我所听见的就是，钱又不是长在树上的，或者是你爸又不是一个摇钱树，你以为钞票就可以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吗？当然，现代化一点的，孩子就父母说没钱，那孩子说怎么？那去 ATM 拿钱是不是？往往在孩子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无论是玩具也好，他们想要的东西的后面，都有父母付出的代价，父母用血汗攒来的钱是不是？父母为了孩子，往往做出许多的牺牲。时常听见父母说：“为了孩子的学费。”我们需要节省一点，家里面有些需要的用品，电器也好，车子也好，往往我们会说，那就等到以后再说吧，是不是？为了孩子，做父母的都有许多的摆上。大概在2个多月前，有一个国内的一个我的一个学生，在短信里面就谈到一下他的家庭，他的故事。然后他就提到他的母亲，他说他自小就失去了爸爸，在他们成长的环境里面，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往往是被人戏弄、嘲笑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一个做母亲的，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够过着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至少在同学的面前，她就嫁了给一个人，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婚姻。只不过为了女儿，为了女儿的好幸福，母亲做了这样的一个信念，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选择。有时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我想，我们经常听见人在那里作见证，说信耶稣的好处，我们也会告诉人：你看那个人信了耶稣，现在多好，是不是？我们会提到他如何赦免我们的罪，他怎么样医治好我们身体和心灵里的疾病。例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这一个仆人之歌的时候。我想，我们也都还记得那一段的经文，说到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都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耶稣所带来给我们的一些的祝福，是不是？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比如说有些的字句，他赐的恩典如春雨，然后我们伸出双手，一伸出双手，我们来领受他所给的。也有一首歌讲到喜乐，讲到忧愁的不存在啊，把忧愁赶走了。我们在他的里面不怕遭害，全然的得胜等等。你想这样的一个信仰，我们往往会说，谁不想要呢？是不是？不错，我们都是白白得来的，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但是这一位耶稣呢，不错，我们都说耶稣为我们死啊，就是他付的代价，不错的，我们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我们过去这几次看的仆人之歌，特别也是在今天所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好像不是单单告诉我们说呀，他为我们受苦，不，好像更加的仔细在告诉我们受的是什么样的苦。从去年开始，有3次我都和大家一起在这研读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第42章、49章、第50章。那今天我们就会看这个仆人之歌的最后的一章，第52，最后的2、3节，并且和53章，看看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得到了痊愈，我们没有被折断，我们没有被吹灭。但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耶稣所付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代价？当然，我们讲到耶稣的受苦， 在一些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会将他的受苦，我们会非常的戏剧化，不是说不对啊，有时候有它的价值的存在，戏剧化耶稣的那些的受的苦难，在十字架上的苦等等，但是是不是我们更需要的回到圣经里面？待会我们看到一下的，他受的是什么样的苦，因他受的什么样的苦，然后你和我能够得到了医治，你和我的心灵能够得到了痊愈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看的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2章第13到第15节，这里说：“看呐，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然后在后面的两句话，告诉我们，最终他要得胜。行事亨通的意思，就是要按照神的智慧在那里做事。这里这是指，如果是按照神的智慧在行事，那这里所带出来的那个意思，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意思。我相信，在过去的几次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顺服的这一个主旨。在这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一位的弥赛亚，他的一生里面如何的彰显？当然，我也要温习一下的。我们也谈过，第一个的亚当，他没有顺服，他故意的违背了神的吩咐，导致了人的堕落，罪的进到世界里面。但是现在这第二位的亚当，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的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就是讲到他对神的那一个顺服。这一位弥赛亚不错，最终是要得胜，但是去到得胜的这个终点，这个途径，是透过一个自我的否定，是一个对神的顺服。然后在这里的第14节。也给了我们一个暗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顺服。因着这一位弥赛亚对神的顺服，带了给人有两件非常惊奇的事。第一，在14节说，许多人怎样因你而惊奇？惊奇什么？因为他的容貌毁损的不像人，他的形状毁损的不像世人。他的容貌毁得不像人，所以当人看见他的时候，大概会这样说：“怎么搞的？这就是弥赛亚吗？”因为他的脸总是带着痛苦，总是带着受难的记号。你说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羔羊，那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我想我们对耶稣都有某一些的图案，是不是？一些的图片啊，耶稣是怎么样的？往往在耶稣的素描上，里他的上头上大概会有一些的光圈，或者是一个蛮帅的一个中年人。但是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特别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些的标志，没有这样的记号，所有的乃是一些苦难的记号。他的美，他的容貌被毁到一个地步，人家看不出他是谁。看见的话，大概都会问：“是谁？弥赛亚？不可能的吧？”然后第二个的惊奇是在第15节，照样他必使多国的人惊疑，君王要因他闭口不言，因为从未向他们述说过的事，他们必看见。他们从未听过的，他们要明白。这里是讲到有一天，当这一位弥赛亚的身份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就是在世界最终的时候，当他的身份被显露，然后万国的君王就会因为他是弥赛亚，就是哑口无言，他们就开始会明白他的教导，他的宣告。但是要走到那一个地步的话， 他所要做的是一个受苦，而且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受苦的一个经历。然后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一位仆人，他其他的一点的特色，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的1到3节。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起来，像根出于干旱之地。他没有家营，也没有威仪，好叫我们仰慕他。他没有美貌，使我们被他吸引。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悉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人一样，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这里说，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这个膀臂，耶和华的手会向谁显露出来呢？在这里，在暗示着另外一种的苦难，另外一种的受苦。他虽然是最终是被提高，成为那一位的至高者，但在这一个之前，当他在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号召力，他讲的、所传的，没有人相信。他在这里说传的没人相信，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出来，像根出于干地。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他被藐视，是不是？他没有一个的样式，人家看了之后会觉得，被吸引的，头上也没有一个光圈。当撒玛利亚夫人和他谈话，谈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认出他是弥赛亚。在他出来服侍没有多久，连施洗约翰都对他有怀疑：“你就是那一位的弥赛亚吗？”如果你和我在第一个世纪，很可能我们也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的经历？是一种被拒绝的经历，是不是？这里我们刚才看到的一种的受苦，是因着顺服而带来的苦。在这里所看见的是那种被拒绝的那种的受苦，没有人喜欢被拒绝，是吧？我想我们大概都还记得，当你在申请工作，或者是特别是我们回到多年前在申请研究院的时候，你大概都记得收到学校的信，你首先看的是这封信的厚薄，是不是？如果是薄薄的一封信，你大概知道一定是拒绝的信。厚厚的一封信的话，你说那有希望，因为它里面又给你其他的表格要你去填，等等等等。如果只是一张纸头的话，大概都是一些很高兴，我们非常谢谢你申请我们的学校，但是到这一类的。当然了，收一封不要紧，两封、三封，收多的话一定会影响你的心情。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有一种我们叫做这种的乐观主义者，是不是？他会说：“你不录取我，是你的损失，是不是？”当你被拒绝无数次的时候，是一种很难受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拒绝，是不是？又譬如说，当我说话的时候你不注意我，你不看着我，我就感觉到被拒绝。或者有人会说，我还记得那一个下午，你的背朝向着我和妈妈，然后你就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了。这一种的拒绝是令到我们终身难忘的事。被拒绝是很伤痛的，没有人喜欢被拒绝。当这一位的弥赛亚来到人群的当中，来到他自己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却被拒绝了。就像父母被自己养大的儿女所拒绝，是一个很伤痛的一件事。然而，这一位的弥赛亚就是被他的百姓、他所创造的拒绝， 甚至连跟随他3年的门徒，也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也拒绝了他。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被拒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伤透，我们会经过那些的愤怒。但是在这些的时刻，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我们的这一位的主，我们的这位弥赛亚也曾经被拒绝。既然他也被拒绝，那我们这些身为他门徒的，身为他跟随的人，难道我们要过一种不被拒绝的生活吗？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原则，做学生的不能够高过做这个老师，是不是？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让我们回想到这一位的弥赛亚也曾经被拒绝。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他的这一个另外的受苦的一面，我们看到他在顺服中的受苦，看到他在拒绝，被拒绝中的受苦。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在赎罪中的一个受苦，这个赎罪可能用一个更白话一点的一个词句，就是他那个代替的死的那一个受苦，在第4、第6节，对这位弥赛亚的苦难的另一种的描写，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到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到医治。我们众人都如羊走迷了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却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不知道你在听这段经文、看这段经文，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经文跟前面几节的经文是不一样的。前面的那3节的经文讲到他，然后在这里怎么样？在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就有9次的提到我们、我们、我们。因此，我们在问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受苦？他受苦为的是什么？在这几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受苦。他的受苦都是为了我们，我们，我们，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我想，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音乐的，大概都会记得每年到圣诞节、复活节，我们熟悉的韩德尔的那神曲《弥赛亚》，是不是？里面的那一段，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就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在这3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在顺服与拒绝中那个受难的真正的意义，那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罪。你和我都像羊一样的走迷，离开了耶稣，离开了这一位弥赛亚。在一个中文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医生说，如果我做人工流产的话，我就杀了一个生命。如果我接生，我就迎接了一个生命。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就继续的同时做人工流产，也同时做接生的工作。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不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可是我们仍然在做那些错的事。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离开我们的配偶、孩子去与另外一个人同居，可是我们还是做了。我们知道不应该用金钱、事业、权力来代替神，但是我们却为了这一些忽略了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是错的，但是我们往往走不出这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知道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原谅他们，我们要饶恕，但是我们就是走不出这种的仇恨。如果我们对自己是诚实的话，当我们面对了10诫，大概每一条诫命我们都触犯。我们不要说我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怎么样，就算今天你和我，当我们站在10诫的前面，就像一个镜子，看到我们自己的满身的那一个罪，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各样不同罪的记号。 有些人的罪的记号你一看就看见，有些的记号你看见你会有一种的反感。但是每一当我们有这种反感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下，那我自己罪在我生命的记号是什么？往往只不过是你看不见而已了。如果你看见在我生命里面的那个罪的记号的话，大概你里面你心中也会有一种的反感，强烈的反感，怎么他会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任何的一个人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看见了自己那些的罪，是为了我们这些的罪，然后这位弥赛亚在那里受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如刚才讲的，将你和我的罪与这位的弥赛亚连接在一起了。神将你和我的罪放在他的身上，因此为了我们的罪，他被人鞭打，他被人藐视，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和我们该得的惩罚都在他的身上，因为都在他的身上，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时常的说，在十字架上有一个交易，那个交易是什么？就是神将我们的罪都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又将耶稣的那些的义，他的完整就放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能够被神称我们为义。这也就是在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叫做因信称义。我们被神算我们是义人，原因是什么？原因乃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耶稣的那个义放在我们的身上了。因他受的苦，我们得到了赦免；因他受的苦，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整，得到了医治。所以我们说，这个弥赛亚的受苦是一个救赎的苦，因着他的受苦，我们得到完整，我们得到痊愈，能够经历到神的爱，能够如刚才我们诗歌所说的，神的恩典好像春雨淋到我们，我们能够伸出我们的双手来领受，来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饶恕。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他的受苦的另外的一面是在沉默中的受苦，在第七到第九节，这里是受苦的另外一面。他被虐待受痛苦的时候，他并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去独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面前寂然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内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子民的过犯？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里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却与财主同葬。这一段经文在那里继续的在讲这一位弥赛亚的受苦，我们注意到他是沉默的在那里受苦。当我们回到福音书的时候，看到福音书的记载，他的被逮捕，他被审判的整个的过程是一个权力滥用的一个图画。审判的人，每一个人都不敢判他是有罪的，从地方的官就把他送到更上一层的官，没有人敢负责任做一个的决定。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过程，仔细在研讨的时候，发现整个的过程充满了不合法的权力的滥用。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有没有在那里大声的在申冤？没有，他是沉默的在那里接受，他没有向一个更高的法院申诉，如果他要的话他是可以的，但是他就是像一只羊被宰到，被牵到赌场，沉默不语。这和我们今天的思维是何等的相反，是不是？特别今天在我们西方的社会，又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是不是动不动我们就会说我不服，我要告，是不是要走法律的途径？当然在每一个的文化里面，每一个社会里面有他的一些的范围在里面。在 今天我相信，无论在东方，可能特别是在东方，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我们在英文名字叫翻译的话叫收银机的工艺。收银机就是 cashier machine，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多也不少，是刚刚好，是不是？你面对那一个机器的话，你买东西要给钱的话，你给1块钱，他就打1块，是不是？他要找你5毛的话，他一样就是5毛，不多也不会少的，是刚刚好。那是一个收银机的工艺，就是说你犯了法，你就会得到一个惩罚。无辜的人不会受到惩罚的，这是我们一般的一种的观念。约伯在他受苦的当中，他说：“我做错了什么事呢？”他知道他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他3个朋友就是要用这一个收银机的公义观来说服约伯，你今天受的苦一定是因为你犯了罪。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是不是？如果今天你受了苦，或者今天你出去，你出了车祸，会不会你第一个的观念就说，我是不是最近在哪里得罪了神？是不是？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在念研究院的时候，我们去芝加哥，那时候开车，还是一部蛮新的一部车，然后后面有一个朋友很久没见的，他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建筑物，这是 CS Tower，这是 Hancock Building。啊，如果你去过芝加哥，你都会知道，看看看怎么样，就没有看见红绿灯，结果就撞了人了，是不是？然后在那次车祸里面，晚上我第一件想到就是，是不是因为我在哪里做错了事，这是我最近离开了神了，等等。在我现在回想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我还是有这种收银机的工艺，是不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你受了这些的灾难，虽然是你的错，是我的错。一定是我在哪里做错了事情，是不是？这是约伯的朋友也是这样的，要来说服他，一定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好好的想一下，如果你没犯罪的话，你绝不会受这些苦的。因为在这一个所谓收银机的这一个公义的思维里面，不可能有一个无辜的人在那里受苦受惩罚，但是在神的经济里面。就是超乎人所能够理解，无辜的人却会遭遇苦难的。这位弥赛亚就是这样，他是无辜的，但是却为了你和我的罪，在那里沉默的接受了这个惩罚，沉默的接受了这一个痛苦。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当我们感受到被人家误会，被人家错待，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往往我第一件想要做的就是找人来诉苦，说是我多么的无辜，要整个世界都知道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要向一个更高的权力来申诉，要发泄内心的困扰和愤怒的情绪。有时候我们的用词往往是非常的尖锐，甚至是充满了苦毒。使听见的人都会感觉到害怕，也就是在这一些的时刻，当你在那里被人误会，当你在那里被人拒绝的时候，你要好好的抓住神的原则。神的原则不是那一个收银机的那一个思维，当无辜的受了冤枉、受到惩罚的时候，是能够沉默的，是能够不开口的，就是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那一个经济的系统里面，无辜的人往往是会受苦的，也包括了你，包括我。有时候是被无辜的在那里被人冤枉、被人受苦。在这些的时刻，那我们是不是就要记得我们的这一位的主，也是如何的在那里无辜？他的无辜远远超过你和我的无辜，是不是？然后我们最后再来看。他的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胜利，在第10章第10节到12节， 耶和华却喜悦把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若以他的生命做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得享长寿。耶和华所喜悦的，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受了生命的苦之后，必看见光明，并且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是许多人因认识他而得成为义，他也必背负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人同分，他必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颠倒，以至于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他又为罪犯代求。看到这一位的弥赛亚，在顺服当中受了苦，在拒绝当中受了苦，在那一个赎罪代替的死的当中受了苦，他也在沉默当中受了苦。然后讲完了这些，我们就好像兜了一个圈子，就回到52章的第13节，看呐、啊，我的仆人必行事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成为至高。他被压伤，他被破碎，他经历到忧伤，现在他要兴旺，他要亨通。他必定会看见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些因着他被称为义的人，那些人如何的在那里跟着他在那里走，最终这一位的弥赛亚也会被平反，就是这一位的仆人弥赛亚，他最后会被升高，成为那至高的至高者。这就是我们过去好几个月陆陆续续在谈的这一个仆人。我们看到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一切，他的温柔的一面，他谦卑的一面，他受苦的一面。但是那不是终局，那个终点是有一天他会被高举起来，他会成为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所有的人，除了你和我之外，包括了所有的那些君王，看见了他，都要在他面前的下拜。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位的耶稣弥赛亚的前面，在他的怜悯和恩惠的之下，他供应了你和我所需要的，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医治了我们身体与心灵的伤痛，使我们痊愈，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除了相信他之外，我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除了我们伸出我们的手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的代价要付的，但是他却付出了那一个极高的那个代价。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告诉我们，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他被人拒绝，没有一位的形象师在那里塑造他的那个面容。当人看的时候，看见了他会说，怎么就你是弥赛亚？不可能的。他被当时的百姓和权威所错待的时候，他就沉默地忍受。你要想想，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一位将来要成为那一个得胜的君王，当他这样的被人错待的时候，他是沉默地忍受。我们还以为神在惩罚他，但后来我们体会，原来他所受的这些苦都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叫我们能够得到赦免，能够与神和好。他经历到这一切，为的是叫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好像春雨一样的。当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那个慈爱，能够如何能够将我们生命里的惧怕，我们生命里的那些的忧愁都把它赶走的。但是故事并不停在这里，因为这位弥赛亚神的仆人有一天会被高举起来，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各地来的人都要在那里敬拜他。面对了这样的一个仆人，面对了这样一个受苦的弥赛亚，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他呢？我们是不是就在那里说，我知道了，那很好，然后又怎么样呢？你还记得我一开始跟你谈的那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她提到她的母亲怎么样为了她的缘故进到一个 不美满的一个婚姻的里面。为了他，我跟他谈这句话，这番话起因很简单，因为在两三个月前，国内有很多的信徒，包括特别是教会的一些服侍的神学生，他们都去香港开一些的特会。那我就说你没有去，然后他说没，我回家陪妈妈。然后我就说哦，怎么一回事？然后他就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当他体会到母亲为他所付出的这一切的代价，他唯一能够做的，他就是说我尽量利用多的时间跟妈妈在一起。对我们这些相信了耶稣的人，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到他的受苦、他的惩罚，都是为了我，不是单单说为了过去的那一个我，也包括了今天的这一个你，今天的这一个我，竟然都是为了我，我是不是就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跟随他？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埋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不相称的一件事，是不是？一个感恩的，当然除了感恩，还有一个对神的顺服。虽然讲起来都蛮容易的，大家都会说，对，我要顺服神。但是你慢慢的也，你会知道，顺服是不容易的事。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体会到顺服的困难。我们年纪大的人，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的倚老卖老，是不是？我们时常开口闭口说你懂什么？不是，我吃盐都比你吃米饭要吃得多，是不是？但是有时候，神就是要我们，偏偏的要我们，要顺服那些比我们年轻很多的人。这才是叫做顺服，是不是？顺服上面的人，不是难事情，是不是？然后要顺服同辈，顺服在你下面的，这才是个难的，这才是叫顺服。我经常跟一个年轻的同工说，在你的服侍里面，最大的考验就是你能不能够顺服。你要你顺服我，我知道你一点问题都没，因为你也可以拿我来做借口。薛牧师说这样这样，所以我就做了。那最终所有的过错都归到我的账号上，是不是？但是我说你的考验，你能不能够顺服一个比你年轻20岁的？一个我们叫做年轻小伙子，是不是？一个比你年轻20岁的一个长老，你能不能够顺服？就算你觉得他讲的没有道理，是不是？但是顺服是一个我们要做的。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还在徘徊，你最适当的回应是什么？那是将他的受苦把他个人化，他不是单单为了人类受苦，不是单单为了那些人的受苦，他也是为了我在那里受苦。我就是那一个迷路的羊，就离开了神，神已经将我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他受的惩罚为的是让我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让我能够免受这些罪的惩罚，好叫我能够与神和好。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我不太记得以前有没有讲过，应该没有。如果我讲过的话，请你包容一下。有一个传道人和一位一生是共产党员的老先生谈话，我想这个故事可能黄牧师也听过的，是神学院的一位的老师，他的父亲，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这个爸爸说，对这个传道人说：“像我这样的一条虫， 我怎么样能够领受这个莫大的恩典呢？像我这样的一条虫，怎么样能够配领受这莫大的恩典？然后这个传道人就在那想了一段的时间，然后就回应他说，像我这样的一条虫，我如何能够拒绝这一个恩典呢？是不是？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话，是不是这是你要思考的？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无所有的一条虫，我如何能够拒绝这个恩典呢？请我们一起的祷告。让我们用片刻的时间，我们个人的安静来思考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一位的弥赛亚，这位的主，这位的耶稣，如何为了你，为了我的罪，经历了这些的苦难，好将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好使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像春雨一样的，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恩典，能够赶走我们生命里一切的黑暗，那些的忧愁，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全然得胜的生活。既然是这样的一位恩主，那我在生命里有哪些我要做调整的？是不是我更该培养一个感恩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呢？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人可能要思考的，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我如何能够拒绝这一个恩典呢？好不好？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对神做一个回应。天父，我们谢谢你随听并且也悦纳了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中的意愿。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